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看，在22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对他们说，我因多次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啊，这个话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头的1章13节他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我们看一下1章13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啊，所以这里也是说他屡次想要往罗马去，但是一直到如今仍有阻隔。那我们看到今天22节，他再一次说他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他这样子来对罗马的教会表达一个歉意，就是他很想去，但是总是被拦阻。那我们从15章22节23节，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里开头的这两节经文啊，我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还有前文15章17节到22节，17节他说啊，16节我们来读，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好，从前后这两段经文看，我们可不可以找出为什么保罗多次被拦阻不能够到罗马去，原因是什么？就是22节他开始有这个表达这个歉意哈。那从前后文我们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多次被拦阻不能去罗马？
发出颂赞，说中文这个供给这个字不是 provide 哈，它是 serve， 是 serve 或者 ministry， 他要去，目的是要去服侍圣徒。好，服侍这个字可以指向任何的事工啊，可以指向任何的事工。那在这个地方的上下文是指特别指为圣徒收集这个捐项，刚刚大家提到啊，本来这个字是所有的什么事工都可以啊，都可以来，就是能够都包括在里面。但是在我们现在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谓的服侍圣徒特指为他们收集捐项，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供给圣徒。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原文这个字呢？因为保罗选用这个字有目的的，他特别选用服侍这个字，他不会直接说我就供给他们啊，在经济上供给他们。他选择服侍这个字的目的是因为这个字就是表明这个供给是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可以向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基督徒表达他们爱和关怀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一种服侍啊，表达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对耶路撒冷贫穷的基督徒的爱和关怀的一个方式，所以他用服侍，这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慈善捐款，这是一种服侍，所以他特别选用这样的一个字。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哈，保罗进一步解释他为圣徒收集捐项的事工为何，就是现在他就详细再来解释所谓他说为圣徒收集捐款，他这个事工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工。26节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事工，他进一步来解释他这个，他现在这个发，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个收集捐项的事工是如何，就是他来说明这个工作是怎么样来做。
就说马其顿的人乐意给，马其顿跟雅盖亚的人都乐意，这些外邦人，愿意捐钱出来给。
甘心乐意的，
好，甘心乐意是描写他们的心态，但是这个 project 这个收集捐献这个施工是怎么来做法？是从马其顿跟雅盖亚的教会收集捐献，然后送到耶路撒冷啊。好，那所以保罗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发起这个收集捐献的事工，这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我们今天要多一点《使徒行传》的背景，如果大家熟悉，你就会晓得哈，或者《哥林多前书》跟《后书》的背景。那么，所以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发起这个收集宣教的事工，他要求他所建立的这些外邦人教会，基本上这些都是保罗所建立的外邦人教会，凑出捐献，送到耶路撒冷来供应在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信徒，啊，所以保罗就说。因为马其顿跟雅盖亚人乐意就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但是其实这个工作是保罗发起的，啊，当然我们等等会讲乐意哈，是保罗发起的。那我们先看看马其顿，马其顿是罗马的一个省，相当于现代的希腊北部，还有现代的马其顿跟阿尔巴尼亚的南部。这是古代的马其顿，相当于现在希腊的北部，然后还有马其顿跟阿尔巴尼亚的南部，啊，这是当时的马其顿省。那什么是雅盖亚呢？雅盖亚就等于今天希腊的大部分，就是现代的希腊的大部分，啊，你如果看地图就是希腊半岛，北边那一块就是马其顿，然后下面属于希腊，这大部分希腊这边就是雅盖亚。那么位于这两个地区里面的教会，考考你们哈，使徒行传熟不熟？在马其顿有哪几个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建造的？你想一想，使徒行传十六章马其顿的呼声，本来他们要往亚细亚去，圣灵不许可，夜间保罗看到异象，有马其顿人呼召他，他们就决定往那里去。所以第一个城市到哪里？
以弗所
不是以弗所不在马其顿，以弗所在
利
比
亚。利比亚是哪一层呢？
吕迪亚在腓立比。
哦，腓立比。OK，
第一个城是腓立比。
哦，腓立比。OK。
然后从腓立比去哪里呢？十六章结束了，腓立比他们被下在监里，他跟希拉，然后。就从腓立比去了哪里？
帖撒罗尼迦。
对，就去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帖撒罗尼迦停了三个礼拜，那里的人犹太人起来攻击他，他就去哪里？
庇利亚。
对，就去了庇利亚。所以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庇利亚这三个地方的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在马其顿。在马其顿，然后他就从庇利亚，他们这些犹太人又在攻击他，就去到雅典，在雅典他只是要等候提摩太跟希拉，对不对？以后他从雅典就往哪里去？十九章
哥林多吗？
不对，十八，对，
哥
林多啊。那么哥林多就是在雅盖亚，就在雅盖亚。OK， 好，所以从使徒行传十六章到十八章，我们晓得保罗所建立的外邦人教会在马其顿有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庇利亚。在雅盖亚是哥林多，所以他是要这几个地方他所建立的外邦人教会来凑出这个捐献送到耶路撒冷去。好，那所以从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可以看见，是保罗先积极鼓励这些教会来捐款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也是他们乐意凑出捐献。虽然是保罗主动的鼓励他们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保罗这里说明，他们真正的参与仍然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啊，是他们乐意这样子捐出来的。好，但是保罗这里同样我们要注意一个字，就是这个捐献这个字。捐献这个字，当然我们这样子看就是钱，对不对？就是这个捐出来的这个捐款啊。可是这个字，通常在新约圣经里面是用来描述在基督里这些信徒彼此间的团契和相交，就是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字捐像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啊，通常是用来描述在基督里的信徒他们彼此的团契和相交。那所以保罗用这个字来表明外邦人基督徒送到耶路撒冷去的捐款，就是要说明这个捐款送去耶路撒冷是信徒之间彼此团契相交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啊。所以虽然这是一个金钱的捐献，但是保罗特别用一个字是表明信徒彼此相交团契的这个用字，就说明这种外邦人基督徒捐钱送到耶路撒冷帮助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是信徒彼此团契相交的一个实在的表现。那因此就显明基督徒的团体或者说教会里面那种爱的亲密，哎，那种爱的那个 loving intimacy 和那种爱的亲密。所以保罗特别选用这个字，那我们就要表明就知道他是要显出当外邦基督徒捐钱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基督徒，这是一种合一和彼此亲密的一种表现啊，他们之间的合一跟亲密。那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个捐款本身的重要性。我们真是要看到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出于一真的是在真理上啊的一个基础他来做。就连他发动这个捐项，我们今天发动捐项我们只是一个慈善事业，跟有时候我们发动的这种捐项跟也许也不就是说除了教会以外的人也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慈善事业哈。可是我们就了解保罗他用这个字就要显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这样的一种捐款其实是信徒之间的合一啊跟亲密的一个表现。好，所以接下来27节保罗就说明这种收集捐款为什么那么重要。27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收集捐款为什么那么重要，原因在哪里？
他说外邦人得到属灵的好处，就好像你呢要在他们的圣工上有份嘛，跟那些
圣工上有份，他们得到属灵的好处。
那这些好处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嘛，
是
耶路撒冷所有的这些他们要跟他们有份。那这个圣工我是不想对怎么
他是想现在外邦人是得了外邦人是得了属灵的好处，他们是欠了犹太人、就是、
犹太人基督徒
基督徒的债、
yeah. 好，对，大家说的对哈，他这里讲原因，那我们要把它解释得更清楚，我们就会明白。我实在是哎呀，我觉得真的保罗这个使徒让我真是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一个侍奉神的人的榜样哈。好，他说明这个收集捐献为什么那么重要。首先他先说再一次重复马其顿跟雅该亚的信徒他们的捐款是出于乐意的，所以27节一开头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他还是说明这是他们乐意的，但是他立刻加上但这也算是所欠的债啊。虽然是乐意的，可是他说这也算是他们所欠的债。欠谁的债呢？欠耶路撒冷圣徒的债啊。那欠债我们这样子看我们就晓得这不是法律上，虽然他说这是因为他说是乐意，所以这个乐意本身就说明这不是因为我今天在金钱上跟你有借钱我欠了你，所以在 legally 法律上我要还债啊。所以他为什么要先强调他们是出于乐意的，这样子来看其实你们也算是欠债，就让我们了解这个欠债不是指法律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是道德上的啊。没有人勉强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捐款给在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犹太人基督徒，是他们自己乐意的。但是保罗也确实希望他们认识到一点，他们欠了耶路撒冷圣徒的债，意思就是说他们从耶路撒冷圣徒领受了许多啊。 因为他们领受了许多，所以在道德的义务上，他们应该要偿还啊。这个不是法律上的金钱的欠债，因为是他们乐意的，没有人勉强他们做。但是他们确实从耶路撒冷圣徒领受了许多，所以是一种道德义务上的，他们需要还这个债。那所以接下来他就进一步说明，他们领受的是什么？他说是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也就是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所有的属灵的好处，今天外邦人基督徒也分享了这个好处啊。那犹太人基督徒在属灵上的好处是什么呢？也就是福音跟福音所带来的一切福气。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节说，是不是还是十六节说，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哈、啊、所以这个福音跟福音所带来的一切福气原来是特属于犹太人的啊，特别是特属于犹太人的基督徒，而现在外邦人的基督徒就在这个好处上得到，能够分享这个好处，分享这个福音跟福音所带来的一切的福分。所以保罗他要外邦人基督徒认识这一点，他们就要心存感谢，而他们能够实际上用物质上来供应耶路撒冷信徒的需要，来表明表达他们的欠债和感谢啊。所以啊，这是保罗就是给我们解释这个收集捐项为什么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就来结论哈，所以保罗这些话显明，这个收集捐项不是仅仅是一个慈善活动，这不是仅仅是一个慈善活动，这是一个策略性的神学的计划，就是 strategic 的一个 theological plan 啊，这是一个策略性的神学的计划，目的是要让外邦人基督徒跟犹太人基督徒进入更亲密的团契和相交啊。所以这不是只是一个慈善的活动，这是保罗本身一个策略性的一个神学的计划，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真理上的一个计划，是策略性的一个计划，要叫外邦人信徒跟犹太人信徒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团契相交的关系。保罗很深切的了解外邦人能够得到神百姓的地位，是跟整个救恩历史所拥有的这个旧约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就是说外邦人今天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在救恩历史的过程当中跟那个旧约的基础有很密切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曾经看过，在那里保罗说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是野橄榄的枝子啊，那个本来橄榄枝子被剪下来，特为叫他们接上去，所以他说你不要夸口，因为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啊。所以这个整个救恩历史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基础，而今天外邦人得成为神的百姓跟这整个旧约的基础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罗马书十一章已经给我们解释，外邦人基督徒所经历的任何属灵的福气都是从犹太人的弥赛亚而来，并且是从神成就他对以色列的应许而得着的。那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神给谁？给他们列祖，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这就是那个橄榄树的根啊，我们不是说是根托着你，因为神给以色列的列祖有这个应许，今天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犹太人的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今天外邦人基督徒能够享受一切的属灵福气都是从这些而来的，他们是分享啊这些犹太人在属灵上的好处啊。所以保罗他很深切地认识这一点，他希望外邦人基督徒也可以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现在捐钱给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其实就是一种还债。那我们说了，这个还债是一种道义上的啊，不是法律上，不是因为他欠了钱非还不可， 这是一个道义上，因为他们得了在分享了这个福音的好处。好，好，但是反过来，犹太人基督徒也要了解，整个救恩历史已经在向前推进，推进到什么呢？在那个保罗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已经不是单单以色列民为主要了，神的百姓已经包括外邦人跟犹太人啊。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主要的就是
以色列人，
对哈、啊。但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也要了解，旧约历史已经向前推进了，神的百姓不是只是主要只限于以色列民了，也包括外邦人跟犹太人。因此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乐意接受外邦人基督徒的捐款，就表明他们承认现在已经是一个新的神的百姓的一个团体，同时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在里面，懂我的意思吗？啊，这样子就可以使犹太人信徒跟外邦人信徒进入更亲密的相交。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以前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有个隔断的墙，外邦人是在租约上没有份的，是在神的百姓神的国民以外的哈。但是基督来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虽然如此，外邦人基督徒跟犹太人基督徒之间还是有一个很深的间隙啊，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和。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不是那种软弱的信心，软弱信心强壮，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和。所以这个是一个策略性的神学计划，要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有更亲密的相交。所以外邦人要了解他们在属灵上的好处上有份，是从犹太人而来的，他们凑出捐项捐给耶路撒冷的圣徒是一种还债。然而在耶路撒冷圣徒，他们也应该以乐于接受这个捐项来显明他们了解现在救恩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景况，也就是说神的百姓不再仅限于以色列人了，同时包括外邦人犹太人在里面啊。这样子就可以促进犹太人跟外邦人信徒彼此之间更亲密的相交。所以为什么保罗看这个捐项这么重要，你如果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看见他一直敦促他们要做成这个功，
自己要去送。
哎，对，我们下面要讲哈，自己要去送，下面我们要讲哈。所以就是说让我们真是看到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哈，他真是你看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捐项的事情都是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他不是只是像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教会都在发起一些只是一种活动而已哈，那我们就看到他的用心是多么的深，多么的是以神的心为念啊，以神的国为念。好，然后接下来28节，他再次说明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往西班牙去。28节，他说他什么时候才可以去？
办完了这事，
哎，要办完了这事，而且呢，
把善果
向他们交付明白。哈，我们把后面这句话重新翻译一下。保罗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启程去西班牙呢？必须等他办完这事，而且呢，为他们在这果子上盖印，这个 seal 啊，或者说封印。我们中文翻成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他是把那个意思翻出来，主要直接翻译为他们在这果子上来封印 seal the fruit， 来封这个，在这个果子上来封这个印，或者说盖印哈。For them, to seal the fruit for them， 就是为他们在这个果子上封印。那我们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是指的捐项本身，就是那个捐款本身啊，是指那个捐款本身。他要为他们在这个捐款本身上面盖一个印或者封印。我们知道呢，在某个东西上加印是表明 对于这个东西的真实性给一个官方的认可。啊，你看我们今天很多重要文件上面都有那个钢印在那里，就表明这个在一个东西上封印或者盖印，就是对这个东西的真实性提供一个官方的认可，一个 official 的 affirmation， 啊，官方的认可。所以保罗说他要为他们在这个果子上封印，这个意思可能就是他身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要亲自陪同送捐款的人把这个钱送到耶路撒冷去，来肯定这个捐款完整无缺的送到，要确实这个捐款是没有半路上这个钱也许被盗用了或者掉了或者是什么哈。他身为外邦人使徒，他要陪同这些送捐款到耶路撒冷的人一起去，来肯定这个捐项完整无缺的送到，并且确定这个捐项能够被耶路撒冷的圣徒正确的了解而且接受。好，因为等等我们就会看他的祷告，他祷告求他们为他祷告，希望耶路撒冷圣徒可以接受这个捐款啊。等等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圣徒有可能不接受哈。所以他说我要为他们在这个果子上来加这个印，意思就是说他要亲自陪这个送款的人把钱送到耶路撒冷，确保这笔钱完整无缺的交到那里，而且呢确保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可以正确的了解，没有误解，而且来接受这一笔的捐项。所以他说我要办完了这个事，而且我要为他们在这果子上封印，然后我才要再往西班牙去。所以他再一次说明他要怎么就是什么时候他才可以真正启程呢，要等他办完这个事。好，那所以在最后，但是因此29节他对于到罗马去充满怎样的信念，然后这时候他就说等我办完这个事我就要路过那里啊，等我办完这个事我就要路过那里，路过那里，然后呢就往西班牙去了。所以那时候他就可以往西班牙去，但是他说他对于去罗马充满怎么样的信念，他晓得他去的时候怎么样，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他有一个充足的信念，他往罗马去的时候一定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念呢？他知道当他去的时候，那时候捐款已经很安全地送到耶路撒冷了，而且呢其中贫穷的这些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接受了，而且使他们在这个贫穷的担子上能够卸下这个，能够稍微卸下这个贫穷的担子，而且外邦人的信徒跟犹太人信徒之间也建立一个更强的一个亲密的彼此相交。所以他知道当他去罗马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已经完成了，以至于当他去的时候他可以带着丰满的恩典而去。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前后文连在一起，为什么办完这个事然后他就可以往西班牙去，而他往西班牙去路过罗马的时候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念，知道他可以带着丰满的恩典去，原因就是那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把捐款的事情办妥了，钱已经稳妥的送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的信徒也接纳了，也使他们的贫穷得到了舒缓啊，然后外邦人信徒跟犹太人信徒之间那种亲密的相交也更加的增强了。那这时候他知道他往西班牙去路过罗马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基督丰满的恩典而去，换句话说这时候他已经卸下那个责任。那么这个我们中文翻成丰盛，原文是丰满 fullness， 好，是丰满。丰满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完全的恩典，所以保罗期待他在罗马能够有完全的恩典。那这所谓完全的恩典 意思是什么呢？很可能这个意思就是指当他到罗马以后，他跟罗马教会的信徒可以彼此造就啊，这个 fullness of blessing 啊，这个完全的恩典，可能就是指当他到罗马以后，他那个担子卸下，那个工作完成了，他到罗马，他跟罗马信徒之间就可以彼此造就啊，就可以彼此造就。好，那这个彼此造就在第一章哈，我们看一下，第一章保罗也曾经提到，在罗马书第一章11节12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啊。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然后但是他十二节就说了，我在你们中间，你跟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安慰。原文就是我你我可以彼此在信心上来彼此劝勉的意思。所以这里他期待在罗马有完全的恩典，乃是指的他在那里可以跟罗马教会的信徒彼此造就，他把神的话教训他们啊，把这个这个恩典跟他们分享，然后得到他们的支持，支持他宣教的工作和鼓励，然后他往西班牙去，这样子彼此造就啊。他用神的话去教训他们，而保罗也可以从他们得到鼓励，得到帮助，支持他在西班牙的宣教工作，这样子是就是说这样子的方式来彼此造就，这是一个完全的恩典啊。这是他对于去罗马他充满这样的信念，他知道他去的时候可以这样。那我说不要丢掉前面，就是说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那部分他已经办完了，那么他就可以在罗马可以这样子跟罗马的信徒彼此来造就，所以他有这样子确切的一个信念，他去的时候可以带着基督丰满的恩典而去。好，那这是他对罗马教会就讲到他整个将来的一个计划。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三十节，他如何鼓励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祷告，他怎么样来鼓励罗马基督徒为他祷告。第三十节，
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
好，借着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还有他说劝你们啊，这个动词，还有呢，一同竭力啊，一同竭力。好，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在原文三十节开始是先劝啊，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个劝这个动词是在在前面。那我劝你们，这个劝这个动词是一个很强的字，不是仅仅说我请你们，这是极力的请求，或者是力劝啊，极力的劝，这个是一个很强的字啊。所以你看保罗邀请他们代祷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你如果有空你就替我祷告一下吧啊，你记得你替我代祷吧 no， 他是极力力劝他们，激励的邀请他们，激励的请求他们啊，来为他祷告，这是第一个。但是呢，这种的力劝，他又再加上两个条件来强调，来加重那个语气啊。加上两个什么强调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力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意思就是奉耶稣的名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等于我们今天说奉耶稣的名。那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今天说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就是
照主耶稣的命，
就是以耶稣的权柄啊，你奉一个人的名，所以呢他是借着基督的权柄来力劝。哇，这个就更给他的力劝再加一把力哈，借着基督的权柄来极力的劝他们。
嗯
，OK， 但是不止这个条件，他再加第二个条件来敦促他们哈。第二个条件是借着圣灵的爱。好，借着圣灵的爱这个字哈，在原来希腊文的文法上， 可以是圣灵对我们的爱，借着圣灵的爱哈，可以是圣灵对我们的爱。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在这上下文所强调的是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因为前面他讲这个捐项，因为他这个祷告跟送捐项是有关联的，而这个送捐项是为了要使犹太人信徒跟外邦人信徒之间的相交可以更亲密啊，所以在这个以基督徒的关系为中心的上下文中来看，这里所谓借着圣灵的爱，可能是指圣灵在我们之间所激起的爱，圣灵在我们之间，圣灵在保罗跟罗马教会之间所激起的爱，也就是圣灵把爱浇灌在他们心中，使他们彼此怎么样，有彼此相爱的心啊。所以圣灵浇灌，把爱浇灌在他们心中，使他们存着这种彼此的爱。因此保罗说，我力劝你们为我祷告，因为圣灵把这样的爱浇灌在你我的心中，浇灌在你我当中，以至于你们对我有这样的爱，所以呢，你们就会为我热切的代祷。
嗯，
啊，所以他用很强的力劝这个字，再加上两个条件来加强，来加重这个力劝。一个是借着基督的权柄来力劝，而且呢，圣灵把爱浇灌在你我之间，这个爱就督促你恳切的真挚的来为我祷告啊。好，但是他不但如此，他还用一个词，你与我一同竭力。这个竭力我们把它翻成奋斗比较好，或者说你要写英文就是 strive 啊， strive 或者 struggle 啊， strive 或 struggle。 你与我一同奋斗的来为我祈求，一同奋斗。那奋斗这个字本身是一种比喻，就是说这个字本身原来是形容打斗、打斗，嘿 ，fight， 或者角力。你今天看那个 wrestle， 啊，那个那种角力啊，角力，或者是较力，就是像那个雅各在披奴以勒跟神角力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字奋斗这个字是打斗或者角力，这个比是一个比喻。是这个字原来意思是这个，那保罗就是比喻性的来用这个字。那所谓的与我一同角力，与我一同奋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祷告本身是包括跟神之间的一个 wrestle 啊，就我们的祷告是跟神之间的一个较力，所以很可能保罗是邀请他们跟他一起在祷告中与神较力，这是一个可能性。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呢，第二个可能解释，这个奋斗是祷告必须很殷勤，所以保罗可能第二个是邀请他们跟他一起殷勤的来为他祷告啊，这是可能第二个意思啊。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力这个字是一个比喻性的用法，那么可能的解释，一个是因为祷告本身包括跟神之间的教力，所以保罗就邀他们跟他一起在祷告中与神教力。第二个可能解释是，祷告这个教力是指祷告必须殷勤，因此保罗邀请他们跟他一同殷勤的祷告。但是可能第三个解释是更好，保罗经常用奋斗这个字来描写他自己的事工，他的 ministry 啊，他用 struggle 或者用 strive struggle 这个字，挣扎或者奋斗这个字来描写他自己的事工，就是说他把他的宣教的工作，他常用这个奋斗这个字来描写。因此保罗是邀请罗马的基督徒借着祷告来与他共同参与他宣教的工作，可能这个是更好啊，这个解释可能更好。所以他说，你与我一同奋斗，借着为他代祷，邀请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祷告，就与保罗共同来参与他宣教的工作啊。换句话说，保罗请求他们在保罗自己的奋斗中与保罗认同，也就是说在保罗自己的宣教工作上与他认同，这样子他们为他的祷告就可以很真挚，非常的热切啊，好像保罗的宣教工作就是他们的，他们在这样的工作上跟保罗有那样的认同， 所以他们就可以很真挚的来为保罗祷告。所以这是看到保罗如何来鼓励罗马的基督徒为他祷告。我们看到他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来极力的来劝他们，请求他们来为他祷告。好，接下来31节到32节，保罗请求罗马基督徒为什么事来代祷。31节到32节，保罗请他们为什么事情代祷，他很具体的提出几件事，
叫人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好，这是第一个，叫他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神圣徒悦纳。
对，第二个，也叫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以蒙圣徒悦纳。还有，
叫我顺从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
同
得
安
息。好，所以可以说保罗请他们为他代祷的是三件事。啊，第一件事，使他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这个不顺从的人，我们应该知道，凡是罗马书里面保罗用这个顺从这个字，一旦是不顺从的话，这种人就是非基督徒。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查的时候说，保罗宣教的工作，基督借着保罗所说的话跟作为的目来做的事，那个目标是要使外邦人什么顺服，对不对啊？使外邦人顺服，那个目标，我们上次解释这个顺服这个字，这个字是最广义的涵盖基督徒对神所做出的回应，所以包括悔改，包括相信，包括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啊，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也说，他说他们从基督蒙恩，做了领受了使徒的职分，要在万国中叫人信服真道，也是同个字 obedience。 啊，所以这也是上礼拜我特别强调，真的圣经从耶稣的教导到保罗的教训，从来没有叫我们只带人做决志祷告，从来没有叫我们只是叫人啊，就是说去受洗，就是要领人做门徒。因为顺服这个字涵盖的就是悔改、相信、降服在基督的权主权下。啊，那因此这里不顺从的人就是指非基督徒。所以呢，保罗请他为他祷告，使他脱离在耶路撒冷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好，在耶路撒冷有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对保罗是很有敌意，其实不仅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看使徒行传，他每到一个城先进犹太人的会堂，最后都是被这些赶出来啊。所以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本身对保罗是深具敌意。那么为什么他们对保罗深具敌意？原因是保罗把神百姓的门向外邦人打开了。犹太人一向认为只有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可是保罗外邦人的使徒，他把神百姓的门向外邦人打开了，以至于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对保罗深具敌意。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保罗跟我们所想的保罗可能不太一样，我们以为这么伟大的使徒不会害怕的，可是这里看到保罗要他们为他祷告，求神救他脱离这些不信的犹太人，所以保罗对他们还是有一种害怕存在，而这个害怕也是正当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他们在安提阿把保罗打得差不多死掉了，他们以为保罗已经
死
了，
而且他们还说不把他打死，不打死他不吃饭。
对，所以没想到没想到这个保罗神真的就是，所以他这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使我脱离这些犹太不顺从的人。啊，好，第二方面的祷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使得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这里这个捐献这个字还是用一个 ministry 这个字，是事工。啊，使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事工可以蒙圣徒悦纳。那这个事工当然就是说就是这个捐款啊，这个捐项，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是把这个意思翻译出来。那么换句话说，保罗也顾虑 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会拒绝接受这个捐献，刚刚我已经说了哈。好，为什么他们有可能会不想接受这个捐款？有没有什么可能原因？骄傲，什么骄傲？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怎么需要你们外邦人来帮助我？
哦，对，好。可是这些是外邦人的基督徒啊，是教会哈，不是不信的人。
对，但还是没有那么
好。除了骄傲，还有没有可以想到有什么原因？那个摩西律
法
的那种洁净跟
不
洁净，对 ，OK 啊。
可是你不是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吗？
是，可是我们十四章才查的呢，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啊，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啊，
外邦来的，
哎，就是那些记不记得我们说信心软弱主要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还要守 ，OK， 啊，所以好。这个为什么犹太人的基督徒有可能会拒绝接受？我们前面十四章提到一种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他们还是这一生就是在遵守摩西的律法啊，所以他们还不能很快的就能够就说知道明白，就说至少在信念上可以晓得在基督里的自由已经可以使他们不需要再遵守了，所以有可能。这些犹太人基督徒会认为这是外邦人不洁净的人的奉献啊，这些奉献因为是经过外邦人他们的不洁净的手就玷污了，以至于他们不肯接受啊，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当然同时另外也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当中也有与保罗为敌的，就是这些所谓软弱的，他们不是也要求这个外邦人的基督徒要行割礼啊，从加拉太书来看，所以这些人他们一定反对保罗，那保罗要把捐献送来他们也不要的，
对，
你知道今天就是这样子，
要面子，
对，不只是要面子，这个是什么叫做 take it personal， 就把保罗这个的对保罗的敌意就把它应用在这个事情上啊。好，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保罗要他们祷告哈。好，第三个代祷事项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第三个代祷事项呢，也可以有些人说代祷事项是两个，就是我们刚刚提的两个，第三个是以上两个祈求的最终的目标，那么但是也可以是第三个代祷事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把它列成是第三个，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前面两个祈求如果达成的话，最终的目标他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去罗马啊。好，那所以第三个代祷事项本身直接我们把它先简化来说，第三个代祷事项是求神使得保罗可以欢欢喜喜的到罗马那里那些基督徒那里去跟他们同得安息啊，可以欢欢喜喜去到罗马基督徒那里与他们同得安息。同得安息是什么安息？这个英文就是 rest， 原文就是安息，这是什么安息？同得什么安息？属灵上的恢复啊，这个 spiritual refreshment 啊，属灵上的恢复。意思就是说保罗可以用神的话，我们刚前面讲了教训他们啊，帮助他们，而他们可以鼓励保罗来帮助保罗的宣教的工作，所以就可以同得属灵上的这个恢复啊，属灵上的恢复。好，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加上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或者说借神的旨意啊， through God's will，英文就是借着神的旨意。好，借着神的旨意就表明保罗在他的祷告里面把他所有一切的计划和希望都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啊，在他的祷告中他确实把一切的计划跟一切的希望他都把它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换句话说他虽然期望这样做有这样的计划，他还是愿意让神来做主。那么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说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啊。这路加福音第22章42节，其实马太马可也有， 所以呢，保罗他加上借着神的旨意，那这样子的态度是我们基督徒所适当的一个该有的，在祷告时候，或者说在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和态度上，我们所该有的。所以这是正如雅各书第四章13节到15节，这里说，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态度。
嗯，
活在神面前，主如果许可我可以活着，确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不但主许可我可以活着，然后主许可的话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哈。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加上说，叫我借着神的旨意可以欢欢喜喜的去到罗马跟你们一同享安息。好，那我们要来请你们从圣经的背景来看一看神怎么样来回答保罗的祷告。这三个祈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先说第一个祈求，求神使他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神怎么来回答？回想一下使徒行传的背景，
被抓了
OK。 他从使徒行传第20章他收集了捐献，他就往耶路撒冷去，在路上他经过一个地方，把以弗所的长老叫
来
啊，然后他就经过该撒利亚啊，那个腓力那个该撒利亚，然后就去到耶路撒冷了，对不对？
嗯哼。
到了耶路撒冷时候，那里的圣徒欢欢喜喜的接待他，
嗯，
但是呢，他们就鼓励他，
嗯，
对，替一些人。他们要到圣殿里面洁净的礼仪，替他们出规费，
对，
然后保罗自己也一起去啊。但是结果他去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其实不是当时，是在别的时候看见他跟他带着一个
外
邦人，所以他们就说这个人带外邦人进圣殿去污秽圣殿，他们就把他怎样抓起来，圣殿的门就关了。好，所以从这个来看，神的回答可以说是否定的。因为神这些不幸的犹太人使他被罗马政府捉拿，而且受审问，
对，
而且呢被监禁，就被监禁起来了啊。
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他肯定了一点，就是他虽然有这些苦难，他肯定了一点，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警醒，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己学所买来的，他清清楚楚认识了这一点，而且他还说到在第31节，他说你们应当警醒。
不过这是对以弗所，我们现在是说
我
救他脱离这些犹太人，
就是神就是救他了，所以他才能明白这个真理。
没有
救
他，这是在他到耶路撒冷之前，这是之前，
是在之前，耶路撒冷之前，
这是20章。现在我们看的是
21章，
21章。
很奇怪是，其实他知道哎，
第二十一章后面，你看后面，
我觉得他要他们帮他祷告，事实上他知道，
哎，
他知道他会有这种事情，
对，他知道。没错呀，21章27节嘛，那些从亚细亚来犹太人看见保罗在
店
里，
就
耸
动
众人
下
手拿他嘛。
对啊，
好，
对，
好。但是哈，我们话还没完。OK， 从一方面来说，神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确实使得把保罗捉拿起来。而且把他送给那个罗马的政府啊，被审问被监禁。但是神的回答也可以说是肯定的，为什么呢？ 因为当神当罗马政府把保罗监禁起来的时候，
保护他了，
就保护他了，就免于受被这些不幸的犹太人杀死。
对，
所以你看这个到了第31节，这个千夫长跑来救保罗，然后34节，有的人喊叫这个，有人喊叫那个啊。这个千夫长就吩咐人把保罗带进去，对不对？可能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好把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说：“除掉他。”
对对。
可是呢，他们就把保罗带进去，所以这些不幸的犹太人就不能杀他。
对。
那第二，就刚刚 Jenny 提到的23章，他们甚至发誓说不吃东西，要这个设了一个计谋，要叫这个。这个是谁啊？这个名字我一下看忘记他的名字了。要叫这个
保罗的
菲利斯，哎，要叫菲利斯把保罗提出来到公会去受审，然后他们就埋伏在路边要杀保罗。可是保罗的外甥就去告诉保罗，保罗就叫他去见菲利斯啊。所以一方面可以说神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回答是肯定的，啊，否定的是因为这些不幸的犹太人确实把他捉拿，然后送给罗马的政府。肯定的是，当他被罗马政府监禁的时候，事实上就保护他，使他不被这些不幸的犹太人杀害。而且呢，这些不幸的犹太人曾经设计要杀他，神也保护他，没有被他们杀害。所以这是《使徒行传》21到23章，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回答他第一个祈求。所以你看神的回答，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来学怎么听，怎么来听神的祷告，怎么来看神的回答祷告，
常常是两面的。
对，我们实在是太脑筋太简单了，我们就是以为是否只有两个，这个叫做这个没得选的哈。不是是就是否，其实有时候神的智慧，神的智慧，神的道路，实在不是像我们人所以为的。OK，
就是神对保罗的回答，看起来好像是否定的。其实神已经在他蒙召的时候，在他信主的时候，
是
神就给他特别的恩赐，是他所看的是超越当时的情况，
对
他已经看到更远。那将来的荣耀，他看现在所受的一切都是自然之轻的苦处。
对。不过他蒙召的时候，你现在提到蒙召的时候，我们上礼拜读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要受苦。
是的，
对
啊。然后20章你刚刚读的也已经说圣灵在各处指示他到耶路撒冷要受苦。
而且他肯定说他将来所得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他预备存留的。
对，那个是他的信心啊，那是他的信心。不过就是说刚刚金妮也说他早知道，是他知道，所以可能他就是求他们为他祷告啊。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祷告，神怎么回答。第二个祷告说使他为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工所办的捐献可以蒙那里圣徒的悦纳。这个祷告神怎么回答，神听了还是没有听，神成就了还是没有成就。
应该是有成就，
这个成就了吧，
好
送去了。
用经文，不要只是凭自己嘴巴讲。
因为从来没有反对的说不要的。
好，那你给我经文呢。回到使徒行传去看看。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完全是百分之
欢欢喜喜的接待他。
OK， 好，这是21章的17节。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再往后翻看看，翻到24章。
在17节，
对，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所以他这里显然那个语气就是这个带
去了，
然后他贡献哈。
嗯，
好。所以呢，第二个祷告
啊。第二个祷告就是求神使他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以蒙圣徒悦纳。我们从使徒行传21章第17节在那里说，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们啊，这弟兄们就指耶路撒冷信徒，欢欢喜喜地接待他。然后24章的17节说，过了几年，我带着周记本国的捐项，也就是指他这个21章的这件事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圣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等等，所以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就捉拿他。所以从这两个两节经文啊，很可能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徒是接受了这个捐献啊，并没有拒绝接受。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文字，但是从这样的语气和叙述来看，基本上我们相信他们是接受了捐献。好，那第三个祷告，求神使他欢欢喜喜地到罗马的基督徒那里与他们同得安息。神有回怎么回答这个祷告？
没有欢欢喜喜的去，
没有欢喜去，可他去了没有？
去了，求他的名字去了，
对啊。保罗神确实使他去了罗马啊，所以这个部分神应允了。而且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3章，神已经应许他一定可以去。
23章11节
哈，那个他被捉拿起来以后，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主已经应许他一定会去到罗马，所以主确实按他所求的让他去了罗马，但是却不是照他所期待的欢欢喜喜的去，是以囚犯的身份去到罗马啊。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回答保罗这些祷告和祈求。那等一等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家来有多一点的讨论。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祷告和神的回答啊。好，那我们先把最后一题啊查完。最末了，保罗提出什么希望的祷告？最后保罗又提出一个希望祷告，跟前面一样，在罗马书15章前面我们曾经说保罗两次提出希望的祷告，第一次是在15章的第5节第6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啊，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在这里我们上次说他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今天这里第33节这个希望的祷告是什么？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好，首先我们也先来看一下他对神的称呼。在15章那两个希望的祷告，第一个第5节的时候，我们说了，它是根据前面第4节提到圣经可以使我们生忍耐跟安慰，他就从这里就称神是赐忍耐和安慰的神啊。那么在第13节，他也是根据12节，外邦人要仰望他，原文就是外邦人要以他为盼望。所以13节他就称神为使人有盼望的神。那这里第三个愿望希望的祷告，他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是愿赐平安的神。
对，赐平安的神，也就是神是能够把平安赐给人的。那在罗马书里面，平安包括什么？在罗马书里面，平安包括什么？一方面在罗马书里面平安包括
人与神的和好，
人与神的和好啊。但是罗马书里面12章记不记得叫追求和睦，也包括人跟人之间的和睦。所以罗马书里面的平安同时包含了人跟神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和谐的关系，我们就常常在圣经里面翻成与神和好，
同时也包括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啊，这是罗马书在整卷书里面所强调的。但是我们晓得在这里当保罗称神为赐平安的神，这里这个平安应该涵盖全部神使他的百姓在弥赛亚的世代所能享受的这个福气，这里的平安应该涵盖所有神让他的百姓在这个应验的世代，弥赛亚的世代所能够享受的所有的福气。所以除了前面与神和好和信徒之间彼此的和睦之外，应该还加上从神而来心中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说 peace with God, peace with man, 还有 peace of God, 从神而来心中的平安。所以这里应该是最广泛的涵盖所有神让他的百姓在弥赛亚世代所能够享受的这个平安的福气。好，但是最后保罗说，愿这个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他加了个众人，他可以说常和你们同在就好了。 You all, 跟你们众人同在，这似乎表明保罗仍然以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为念，那心里面还是在想着他们的合一啊，所以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不是只说你们啊。这是保罗最后的提出的这个希望的祷告，是这个第三个希望的祷告。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